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保持人寿，有在求职网站上收到您投递的履历，这边想跟您邀约实训的面试，不知道这周你有没有方便面试的时间呢？
欢迎来到听说这间公司很 fancy podcast， 今天这集要大放松分享求职小撇步，想知道面试或职涯转换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美角吗？来听今天的华丽转身故事吧。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听说这间公司很 fanc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Shirley， 我旁边有人资顾问专家 Emma。
大家好，我是 Emma。
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是 EP5 第五集了。上一集我们的主题是如何让公司为你伸出援手，讨论到在现代多样的文化社会底下，面对多样背景及角色的限制时，如何能成为勇敢为自己发声的职涯掌握者。那今天我们第五集的主题灵感其实是有故事的，我们要再往前一步。如果你还在念书或刚毕业，应该知道接下来很快就要到凤凰花开的毕业季啦。这个月初我深入前线到台大的校园征才博览会做市场调查，访问在听 Podcast 的同学会想听什么样的主题，所以今天其实是让同学们敲碗成功，因为要带领大家回到每段职涯最初的热血与感动，所以邀请了两位很优秀的同事 Wen 跟 Yan 来分享在加入这间很 fancy 的公司之前的求职故事。今天一起来听听怎么成功为自己取得登陆职场花花世界的门票吧。我们欢迎 Wen 跟 Yan。
Hello，
那我首先要请两位来宾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先从 Wen 开始吧。
Hello， 我是银行业务发展部的 Wen。
Hello， 我是商业资讯分析的 Yan。
那今天在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跟两位来宾说明一下，我们每一集会准备一个题目让来宾猜，那节目最后我会公布答案，这个应该 OK 哈？
好，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那今天我邀请两位先猜猜看，目前最新的资料呢说新人第一份工作他们平均体感要找多久？新人刚毕业的人，
如果以体感来猜的话，我猜大约三个月。
三个月，好。燕，
我也差不多猜一季，
猜一季
到半年
哦。 OK， 好，我最后公布答案。这是不是跟你们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是有一点，也有大概三个月？
没有，跟我本人没什么关系，是观察身边的同侪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大概是三个月。OK OK，
那燕呢？
我也不是用，
也不是用，
但是猜测。
OK， 好
OK， 好，因为我知道其实 Wen 在加入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些不一样的工作，那你可以就是大概简单跟听众们说说看吗？
OK， 其实我在进保存之前的工作算是经历了比较多不同的经验啦，因为在刚开始18岁读大学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去选择餐饮业的打工，然后来来回回大概出入了20几间到30几间的餐饮业，一直到后来当完兵之后才正式开始跨入保险业这个领域，但也不是第一间就是保存，也是有先经历过另外一间保险公司，后来才到了保存人寿。
OK， 那等一下可以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最后从餐饮业跳很大跳到金融业这样子。那燕呢，你自己？
我比较是在金融保险业打滚的这样子的经验。对，
燕是之前就是在相关的科系吗？你在大学的时候或研究所？
你是说是不是保险相关
或金融相关？
其实不是，就是背景是念 MIS 资讯管理的。
可以跟我们，可能有人现在不知道资讯管理在干嘛。
其实应该是说其实资讯管理学的东西蛮广的，当然也有财经的一些内容，那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学 coding， 就是应该现在大家都蛮夯的，就是很多都有在可能自学啊，或者是学校也都有学coding 这一部分。
OK， 那你那时候，所以其实 MIS 它不会限定说以后就要去什么产业，那你那时候有给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有锁定某几个产业就想说可以试试看吗？
一开始为什么会找金融业，那是因为在学校期间可能 coding 的成绩没有那么好，遇到了杀手级的老师虽然没有被老师杀，但是可能成绩没那么漂亮，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在 coding 这边好像不是那么在行，那我是不是转战金融产业试试看。
所以就这样进来了。
他是要逃避做 coding 这件事情，
然后就进来。可是刚刚你看燕刚说现在的部门是
对，商业资讯分析。对，
这个部门是要 coding 的吗？
是的。
所以就是又再转回来。
对对对，
回路转这样子。好，那问你说你之前在餐饮业那都是算打工？
对，大部分是其实除了打工之外，后来也还是有升到正职，甚至是成为咖啡厅的值班，只是不愿意升上去当店长而已。
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那么多餐饮业，好像听起来就是接下来可以准备好好的在餐饮业创业大干一番。
对啊，
其实当初在餐饮业也主要不是为了说可能想要之后的升迁还是什么样的流程，那时候只是因为觉得想要用自己赚到的钱去过生活，所以才开始说一直在餐饮业里面去打工。那至于为什么会换那么多餐饮业呢，就是因为我比较怕无聊，所以如果我在一间店我觉得它的饮料配方啊或者是它的调制我都已经学完了，好像这间店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兴奋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好像可以换一间餐饮业试试看，所以才变成我试了很多不同的餐饮业去学他们的精髓。
可是问刚你是说你在加入很 fancy 的公司之前也有其他的同产业对不对？
好像因为我当兵其实时间比较短，只要4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有当过兵的大家应该都认同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在当兵的过程中你会多了非常多的思考时间。OK， 在那段思考时间我就去认真想说我前面在餐饮业我一天其实工作了16个小时，兼了大约2份到3份的工作。
16个小时。
可是我就想说我现在18岁20岁，我还可以这样子一直花时间去上班，但是如果我接下来30岁40岁，我还有没有这样的体力可以花这么大量时间去上班。在那个时候我就去思考说，也许接下来我可以开始尝试用脑袋工作，而用脑袋工作的工作其实就选项就非常多。那会因缘际会走进保险业，也是因为当初我的爸爸妈妈也曾经都在保险业里面过。
是有一些因缘，家里有
比
较熟悉，比较容易接触到保险业相关的讯息。
对，所以其实也不算是有接受到讯息啦，因为他们在做保险的时候我年纪非常小，都是在大概6岁以前的事情了。
其实问还是年纪很小，
6岁以前的事情还在他的记忆当中。
对，因为刚好啦，就是我妈妈算是保险业里面的 top sales， 她的业绩非常非常的好，带领的团队其实也是很有在那个时候算有名。那我爸爸刚好是在保险业里面比较没有赚到钱的那个类型。对，所以我就有去好奇问一下说，那如果今天要做保险业这个领域，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
OK， 那所以你得到的回应是什么？
我得到非常两极的回应。
Top sales 跟他说 go for it 之类的。
因为我跟我妈妈问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我觉得很好啊，年轻人可以尝试做业务，可以多尝试一些不同领域的工作，就去试试看，没问题。不过我从我爸爸那边得到的回应是讲说我觉得你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我觉得你去做保险业可能会赚不到钱。
他可能也会担心你做不好，对吗？
对，他还蛮担心这件事情。这个担心，
因为自己没有成功的经验。
对，我其实后来我也从这件事情大概得出一个结论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年轻人想要去找人去问说到底我今天要步入什么样的职业，这个职业合不合适，有没有发展性的时候，可能真的得慎选我们问的对象是谁。
你有问同学吗？就是除了长辈以外。
同学没有，其实跟同学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紧密，所以就直接问。
对，但其实他们两个给我的回应也不会影响到我做的决定啦。我还是觉得自己做决定蛮重要的，只是说那个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是什么，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影响这样子。
这样子主要可能妈妈讲说就让你有点放心，所以就觉得可以进入这个
一部分算是，因为我想说如果他可以做得很成功，那这个领域代表是有一定的发展性，我可能也可以试试看。对，所以一个领域中佼佼者可能会给我们的评价都是讲说我觉得 OK 啊，你可以 try 看看，因为你自己的潜能都还不知道到底能发挥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找一个领域里面的佼佼者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发问对象。
不过我感觉刚刚听 Ryan 这样讲，我觉得你在问的时候心里可能已经有定见了吧。
是是，其实我不是要询问他们的不是要问他们许不许可这件事情，我只是表达了，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那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想法而已。
是是是。
宴会吗？你会那时候进来的时候会问亲朋好友
进宝城吗？
对，
那时候应该是自己决定，然后刚好就是有贵人说这边宝城挺好的，要不要加入团队呀？然后我就过来了。
是有内部的同事 refer 你这样子。
对，
这样是蛮棒的。
对，我觉得刚刚燕还有一个公案还没有解决，就听起来他职涯的决定就是我这辈子不要再碰 coding 了结果是怎么回事？现在又绕回来做 coding 你不是去银行吗？
对，就是，
怎么了？怎么又回到 coding 了呢？
就是冥冥之中就是要走 coding 这条路当初也的确好像感觉好像是为了好逃避 coding 这件事情，然后才想说那我来找的是银行业这样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就是在考银行，因为那个一开始是用高考试的，然后进去的时候因为就是会分发不一样单位，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就是要么就是可能当柜员啊，从行员开始做啊，做柜台等等之类的，我想说总不会碰到 coding 了吧，然后没想到就是选我进了总行一个单位，然后也是很陌生的一个单位，然后是风险管理，然后我想说哇好陌生，这个叫做什么，然后进去的时候居然主管跟我说我就是看中你的那个学校学的就是会 coding
有写在履历上，
对，然后就想说那你进来要太好了，那我们部门也需要这样子会 coding 的人。
你当下有晴天霹雳吗？
有，我有吓掉我想说怎么还是逃不过。对，
可是那个 coding 的那个语言，程式语言跟你在学校学的是一样的吗？后来工作需要的
那个还好，就是SQL 基本 SQL， 然后其实不会太难了。那当然还是进去还是会去学，然后比方说那些 table 都要去了解，那当然内部也要先去了解资料面到底是什么，要先了解银行的资料才有办法去做分析。
那时候听到晴天霹雳会有想逃的感觉吗？
其实也就试试看吧，对啊，就是想说
就觉得自己都来了，
对，来都来了，然后可能也遇到一个蛮好的大哥，就是也是教我，然后你算手把手教我，算也是遇到贵人了。
所以你是被魔王教授吓到，不想碰 coding， 就来就到前一个工作碰到了好的大哥，又把你从又把你拯
救
回
来
了吗？
对，又对这个部分是有信心，而且后来也觉得自己其实也挺厉害的，也挺好的。
OK，
也很
厉害。
好，
所以像问应该也是进来以后就发现自己也做得蛮好。我听说问做的，
因为问因为刚刚他刚开始问刚开始有讲说其实你后来就是因为跟其实心里已经有定见了，就是想要从事保险业嘛，所以你刚开始第一份工作也不是在宝城对吗？那是怎么样让你决定要来宝城工作的呢？
会从前一间公司跳转主要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因为我的家人他们住的地区跟我原本不一样，那他们在北部，我在南部，而长辈其实
你是南漂，你不是北漂，你是南漂。
现在算北漂，现在算北漂，
哦、现在算北漂，
因为以前的公司、
okay.
我是南部人，得、是长辈他们搬到北部来。
OK，
对对对，
但你当时自己还留在南部啊？
对，我呢、
OK，
因为其实只有外公外婆搬上来而已。
OK，
对，
okay.
后来就是想说，他们年纪大了，那我还年轻，我希望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可以陪伴他们。那我想要到北部跟他们一起住，
好贴心的孩子，
而且好孝顺哦。
没有没有，对，就是想说多陪陪他们。那既然都要到不一样的地区，我想说，也许 我可以尝试看看不同的领域，就虽然都是在保险业里面，但是以前做的是业务，那现在做的是跟银行往来，就会比较不一样。我想说就像当初我妈妈所说的，还年轻就多尝试看看，所以就跳转到一个不同的部门跟不同的公司。
喂，你有没有办法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在想听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现在的这个角色实际上在做什么，你有办法用就是很简单的方式让听众了解一下？
嗯，我的工作有点像是，因为银行他们可以销售各间不同公司的商品，就是各类型的保险。那我的工作就是要去跟这些银行理专去做互动，一来是让他们了解到说，哎，保诚的产品有什么样的特色；二来是可能这些银行端的理专们他们在跟客户做销售跟互动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客人提出的问题，然后我的角色就是要跟他们去讲说，哎，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客户做沟通。对，所以多亏了以前当业务的经验，就是要跟客户做销售。
OK， 所以其实你的服务或者是说合作的对象，从直接面对客户到现在是面对理专，
对，算是跳到第二线的角色。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万，因为其实你蛮年轻的，对不对？你应该还没三十岁吧？
对对对对。
OK，
透露年纪。
好。但是，所以这个让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也曾经待过银行业。所以银行的理专呢，其实有很多是那种人生经验很丰富的大哥大姐。你这个还没满三十岁，你要怎么对？你怎么去？他们知道你的年纪吗？然后因为会因为这样子年纪的差距，对你在跟他们合作上面会有什么样的挑战？
其实这个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因为我的外表跟整体的给人的感觉，其实感觉就不像是三十岁以内的人，所以有很多银行理专其实是
你确定吗？
你是自己觉得自己比较老？
我觉得你就是年轻，
啊、
很年轻啊。
多数的遇到的，其实他们都会觉得，哎，我应该有三十以上，甚至其实有人猜过我的年龄有四十了。
是谁这么过分？
对，但没关系，我觉得对我的领域来讲，这不是一件坏事，
没有问题，对不对？反而是优点啊。
对，那其实也还有另外一派是，可能他的年纪已经跟我的爸妈差不多年纪的理专，他们就看得出来，哎，我应该跟他们的小孩差不多了。那这一派理专，有些人就会觉得，哎，你这个小毛头，你有办法吗？所以他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去观察我，然后才愿意跟我这边真的有进一步的合作。
OK，
对，那其实也还有另一派觉得，哎，那你都跟我孩子差不多了，那年轻人嘛，我给你机会试试看。
OK，
我好奇，像这样算是比较顾问的角色，对不对？
对，其实是啊，
所以
因为他等于是保险的专家，所以要协助理专他们去服务他们的客户嘛。
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工作面试会问你什么？当初在面试
哦，当初面试的时候，其实他们主要在问的就有点像是说，你对这个工作职位你有多少的了解？你知不知道这个工作在做什么事情？
Okay.
以及如果今天你真的录取这个职位之后，你会想要怎么样去在这个职位上去做发展？
Okay.
对，因为像我们会有很多的银行合作伙伴嘛，那你针对这些银行，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策略？对，其实问了蛮多，都是有点关于说，你录取这份工作之后，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执行？
你会需要秀说你以前，比如说销售的成绩很好吗？这个算是一个他们会看的点吗？
他们其实不太看销售成绩，他们比较看的反而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公开演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在银行端常常会需要，可能我要跟理专做教育训练，我要办一个
要扮演专家的角色。
对对对对，我可能要跟很多理专讲课，甚至是可能要办一场，哎，客人都在，我要去做一个大场的说明。
OK，
那像燕呢？燕是因为是 referral 哎、欸。
怎么来保
存的？所以这样是不是很？我是觉得面试是比较简单。
是逃来保存，想要再逃离 coding 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就其实是因为刚好我们的这个团队就是组建起来就是专门 for 就是数据分析啊，然后还有一些专案，比方说一些新的科技啊、新的资讯的导入。那我觉得就是跟我自己，不管是我的 background 或者是我之前的经验是相吻合的，然后。我也就是从主管这边听到说，哎，我们的团队其实都很年轻，然后大家其实都还蛮有共识，然后大家都可能喜欢玩资料，然后喜欢从资料中发，
先玩这个 term 玩，
对，就玩资料，然后就发现一些哎、欸、有趣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哎、欸、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是会让我觉得我想要加入这样子的团队，然后觉得这样的工作是比较有趣的。
所以其实像因为是 referral， 你比较会去想知道说这个团队你的未来的同事会怎么样。
对，会比较对，会看团队氛围或者是公司的整体看起来愿景如何啊，然后整个公司的文化怎么样，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更看重的一点。
这个比较难，就是真的要有认识的人，对不对？如果说今天都陌生的公司好像就比较难判断，对不对？
还是可以透过网络或者是大家、
哦、
对
或者是在面试的时候，我想因为如果这是你很在意的问题应该会主动问吧。
嗯，会主动问，然后也会可能自己搜寻一下，上网搜寻一下。
OK， 好，其实我自己常因为 HR 嘛，所以我们常常面试很多求职者、哦
嗯、
那我其实很喜欢求职者问这样的问题，因为问这样的问题代表你其实对于未来不管你自己或对于这个公司的未来你是有想法的，你会在意自己这个公司有没有发展或你自己个人有没有发展。那讲白了，因为我们其实是很致力于我们要塑造一个环境让同仁在这里都会有职涯跟个人成长的成功、嗯、所以你在意这样的事情当然对于我们来说
就
我们所做的努力就不会白费啊、嗯、好，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的求职者问的问题之一。
然后我就要举手，我要 QA 嘛。
好，你 Q 吧。
因为你说求职者你喜欢他们问这个问题。
对，
那如果他们问你说你觉得这公司的环境怎么样，文化是怎么样，你通常都会怎么回答？
Okay。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长篇大论的去讲一些好像 corporate talk， 我会用可能比较实际的例子、嗯、我可能会反而会反问求职者说、嗯、那我先举个例子，就是在宝城我们的工作模式是 hybrid working 啊、
哦、
就是、
嗯、
所以就是所有的同事都可以自由的决定他在什么时间要进公司，在什么时间要远距工作。
嗯，
好、哦、当然只要跟主管跟团队讲好，他很多他的时间他在哪里完成工作是可以完全自主决定的。
嗯，
所以我会用这个例子。
就是第一集的内容听众感觉
对对对对插嘴第一集有讲。
好， 你继续，你继续。
好，所以我会用这个在反问求职者说，那你认为可以实行这样工作模式的公司是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跟机制？
把问题丢回去给求职者是吗？
对， 我想要、哦、我喜欢这样子互相的可以去讨论。那通常他们就很能够理解，就是说、嗯、对，那就是代表这个公司员工是信任员工的。
嗯
啊，代表是信任员工的，然后是愿意给员工很大的授权跟自己做决定的。
嗯，
然后同时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员工也有足够的成熟度可以负起对自己的工作负起责任做出决定。好，所以我想可以从这个例子去跟他们讨论、嗯嗯、或帮助他们去理解宝城是一家什么文化的公司。
可以、okay。 两位来宾有这种问问题然后问 HR 然后又被丢回来这种很特别的面试经验吗？
其实我这边算有耶、欸、因为当初我在宝城面试的时候就最后我的面试老板也是问说，欸，那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我就说，嗯，哦，有，我有一个问题，
嗯，
因为我是接下来就要做的事情是要跟银行他们去介绍保险的部分嘛。
对。
那宝城又是着重于分红保单的设计，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问我的老板说，嗯，我看分红保单的设计啊，我想问说，如果欸，都没有分红到的话，那该怎么样去做说明呢？
好直白。
对，我老板就回说，这是你接下来上班的任务。
把问题就是丢给你了。
对，他就告诉我说这就是你接下来上班任务。
okay， 嗯，但是我要给刚刚像 Wen 讲，我说我其实反而也很喜欢求职者问一些问题哦，所以 Wen 问的那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非常那个 A++++ 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其实当你问那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代表你已经在你对这个展现了你对这个工作真正的兴趣跟热情，也代表你已经在思考这个工作未来要怎么样可以做得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想 Wan 刚刚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tip， 如果有求职者在听的话，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学起来的。
OK， 燕呢，你会这样子就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你说反问那个 HR 问题，
或是你有
挑战，
你有没有特别的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什么特别的问题，你印象很深刻，或是他整个的经历让你觉得哦很特别？ 或是你的表现，就让你觉得哦，那次真是就是非常的好，然后觉得，
我觉得啦，就是其实，在面试的过程中，大家一定就是会准备很多自己的丰功伟业，但是我觉得除了讲表现自己以外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其实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你可以问问看你未来你想要任职的这间公司跟你自己是不是有相匹配到。那在结束之后，那你也有问题也可以就是努力的发问，因为我觉得你也可以从这样的过程当中让从别人口中知道说，哎，你自己还可能欠缺什么，或是你对于这个位置你有没有一些资讯的落差，也许你当初想要申请的这个位置跟你自己想的最后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那或者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说，哎，你可能还欠缺哪一个部分，那其实你是可以去补强，然后去加强自己这一方面的能力。
其实我听过有人在这一题里面，他们的问法是说，可以问说，那你觉得我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强，才可以让我更适合这个工作？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哎妈，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好的吗？这个反问在最后这一题的时候，
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好问题，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比较难在当下告诉你，你要去在哪边需要加强，这个。因为其实这么说，就是说假设说我们在过程当中会去确认嘛，就是今天你要去应征一个工作，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有一个所谓必要条件跟理想条件，对吧？好，必要条件就是一些比如说他需要的一些学经历背景或专业背景，这个是很容易可以确认的，但是理想条件就是很主观，比较难了，对吧？它就可能包含工作态度啊，你的工作的投入度啊，你能不能跟别人合作啊，然后你的沟通协调，这些只能就是从过程当中 interview 当中我们会尝试的去问一些证据或你曾经做过的事情，来验证我们刚刚想要听想要感受到的那些理想条件。好，那讲白了，我讲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说假设你在必要条件上已经不适合这份工作了，我去跟你说你有什么需要加强，对你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不是吗？好，那假设在理想条件好像似乎也何必去教训人家，又告诉人家说，我觉得你要多沟通，可能要多加强，或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求职并不是我要去给求职者 feedback 的时候，好，我觉得这个不太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太恰当。那我们的态度就会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是，无论你合不合适，我谢谢你对宝城有兴趣，我也谢谢你会愿意花时间来跟我们谈，然后想要了解这份工作，这个是我们的，对，我比较不觉得我们好像需要在一个面试就告诉人家说你应该怎么样，我不太对，不太恰当，我自己个人觉得。
OK， 那我想再请问两位来宾，就是刚讲到比如说你们像问那个很好的问题，讲到分红包当然这些就代表你有做 research 嘛，
对，
然后对，那你们除了可能就是会做市场可能市场的调查啊，对公司的调查，你们在面试的时候你们都还会再多做什么准备吗？
像我在面试前其实我做了蛮多的准备的，因为我就是在面试前其实我就先去想过说，到底我今天面试的时候这个面试的主管可能会问我哪些问题，我都先去做好假设了，就是可能为什么你要换公司，为什么要换工作，为什么想来宝城，或者是你今天拿到这份工作之后你想要怎么样去做，所以那时候我就针对这些问题其实我已经先写好稿子了，对，然后我也对我把我的稿子复习了蛮多次之后，确认说 OK 我可以很自然很顺的去做这个应答之后，才到了面试当天，就当天应该算是回答的还算顺畅。
OK， 真的做很多功还写稿子耶。那当然我想这个功应该就一次，
他是准备的非常的完整，
应该一次就拿到手，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面试前我也都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就是我今天来面试就是我会有这份工作，我是以这样的前提来做面试的，
这样的自信。 OK 那燕呢，你会多做什么特别的东西？
其实跟问一样了，其实自己在家也一定会沙盘推演，然后当然自己的履历啊，然后或者是自己之前的一些有做的一些成果也都会去做整理，然后甚至就是可能自己准备一个 deck，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展现一下，对，你之前曾经做过什么东西，然后是有亮点的，然后就是能够提出来这样子。
所以刚刚其实我觉得燕，因为刚刚你会发现他前面在讲的时候，他会常常说到上网查，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很常常那个善于找资料的。
对，
然后我现在回想燕刚刚在问说会不会给对方一个 feedback， 就是说告诉他要怎么样才可以适合这份工作。然后我回想就是我们在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可能有几次比较常碰到的反而是跟他说，因为我觉得就开门见山，就是你会发现说在谈的过程当中，这个求职者他可能只是因为想要有一个比如说在台北的工作，或者说他想要从国外回来，所以他其实是来挑了一个根本不适合他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反而会在这个时候很开门见山跟他谈说，其实你的经验可能更适合什么，那我可能不能这么理解，你现在最主要的需要是因为你想要比如说从国外回来，那所以你就考虑这个工作，但我们觉得这个工作确实不适合你，因为可能你做了也不会开心。那就是当面去跟他 confirm 说是不是你是这样想，因为我的 观察跟感受是这样子，那有几次大概通常就确实是，那我觉得大家把话说开其实是就很 OK。
我其实也蛮好奇想问你在进保险业之前，因为 那其实真的是蛮大的转变，会不会有面试官就那时候他们有没有问你就是这方面，因为是蛮大的转换跑道嘛，整个转的产业，就你从餐饮啊再过来，他们那时候会问吗？
其实有问，但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好像很突兀的感觉，因为在整个寿险业里面，尤其是如果今天是业务的状况下，大家都是来自于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产业，医疗业或者是一般的白领蓝领上班族，然后餐饮业什么样的人其实都会有，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会觉得哦好啊，那你就是想要转职，那只是会想了解一下说，诶，那你转职的动念是什么，那跟我们团队有没有 match 到，那有 match 到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注重的还是这个团队之后的发展，如果不 match 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些理念上的冲突。
因为他当时 我觉得可能反而是在比如说进入保险业，可能更多注重的是刚刚讲的那些软实力。
对，可是软实力很难展现，
就是
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对人的热情啊，沟通协调啊，然后能够有效的去沟通啦，这些然后能够以客为中心啊，我想可能 更注重这些软实力，对吧？
会是，所以其实通常会花比较多时间，可能会就像是用闲聊的方式在做面试，甚至是其实各个保险公司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独门的认人的方式，像是一些什么十四星座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有点像是
14星座是什么？没听过。
类似心理学测验
，OK，
对，但因为各间公司
各种
不同的
人格测验啊，
对对对对对，
人格的类型，
对，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看看你们是不是 OK。
我曾经以前在刚毕业，在就是会想要面试那种去找 MA 的工作
，OK。
然后那时候某一家
MA 就是储干，就 in case 那个线上的朋友们不知道。
然后我印象中那时候有一家公司，他们也是有这种心理测验，然后怎么样就是刷掉班上大概八成的人，就是都不过。那我们就会很好奇说他们到底是在找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格，我们才可以进这家公司，都被刷掉。这个两位来宾有遇过吗？就是有遇过这种，还是我刚刚问过的？
就是刚好在保险业的时候，
也会有做性格测科都不知道在测什么，就
我其实
我觉得
这个是 HR 的秘辛，可以分享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复杂的一个议题哦。可能在今天比较难去有一个答案，但是我想。用所谓的性格测验，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容易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贴标签的方式。其实我想大多数如果他今天用性格，所谓的性格测验，可能是想从这个测验当中看出这个人的偏好，因为毕竟有些工作他可能需要找的是他喜欢跟人互动的。 就是愿意主动跟人互动的。那假设说性格测验里面显示这个人他不偏好跟人互动，他比较偏好要自己完成工作的话，可能在工作的适性上面就会比较不适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个性性格测验方面，他其实应该是要根据这个工作的特色，他可能去做一些可能的筛选。
好，那今天我听了两位来宾讲很多，那我最后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先刚刚自我介绍问先到这个先问燕，就是如果要给请你们给听众建议，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或是准备面试的一些小技巧或是策略，你觉得对你来说很有用，你想要分享？
我觉得其实就是要对自己认知，然后对别人的话说话就是要坦诚跟老实，因为有一些经历，比方说你是瞎掰的，或者你想把履历写得很漂亮，然后可能添加了一些不属于你的这个经历的话，那其实在面试的时候是会被发现的，一定会被发现的就是会露馅的。那其实你自己再比方说你是背了别人的经历，你自己在讲其实你心里也是不安的，你肯定是讲自己有过的这些过程，然后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我相信也是展现自己啦，然后你自己在面试的时候你会是最舒服的。
而且这样如果被问到 follow up question 的时候不会被考到，因为是自己的经历嘛，对不 对？ OK， 那 Wen 呢？
我的话大概我会整理成就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去好好思考这份工作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然后面试官会针对这些特质来问你哪些问题，我觉得这一定要先想好。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是其实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信，对，因为我发现有蛮多人其实会对自己有点太过害羞了，可能会不敢去，对对对，他不太敢展现说哎，我是有这个信心去取得这份工作或者是我胜任这份工作的，那可能在回答上就会变得比较退缩，没有那么大的自信，我觉得这可能会影响到。
那是要就是我听说什么有些人会在面试之前建议你要有那种 power pose， 就是你先摆一个 pose 然后就会给自己自信是这样子吗？
我不太确定这样是不是有效，不过大家可以试试看啦。但是我觉得刚刚那个 Wen 所讲的那个自信，我觉得自信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靠自己那个半夜吹哨子就不怕鬼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自己不断的自我打气哦。但是 Wen 刚刚讲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自信，我觉得很重要的很扎实的自信其实来自于你的准备。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准备100%不够，那我就准备200%，我准备200%不够，我就准备300%。自信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你的准备，所以刚刚威尔自己有讲嘛，他说他都有做好准备，其实准备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不二法门呢。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对，
是这句话。 OK， 好，那我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我问了两位问题嘛，今天是第一次有来宾直接答对的，因为我问的是说，
这是3个月吗？
我问说第一份正职工作平均的求职的时间，你们都说大概3个月，对吗？
对，
答案是3.1。
3.5啊？
对，所以你们的经验法则是很对的。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所以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均的这个平均求职的这个时间，也可以让求职者就是稍微安个心，就是如果你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莫急莫慌。
对啊，
整理再出发。
对，也是 OK 的。那也是有就是说也是有人会建议说那你就在毕业或者是你要退伍之前开始找啊，其实
对，反正你预期本来就要花一些时间嘛，
对
不对？就提早开始。
对啊，因为像有些人也会觉得说我一开始可能面试几家我当做练习，然后就越来越知道说会被问什么问题要怎么回答，然后还可以建立自己的自信。
这个心态跟这个准备很好，
也蛮好的。好，那今天就是我们有听
谢
谢两位来宾，
谢谢维安跟燕，
很丰富的经验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 Podcast 的第5集，如果听众有想要知道说什么样的入职体验会让你觉得很 fancy， 也可以留言啊，或者是就是写 email 告诉我们，因为 我可以分享一个 feedback， 就是我听到我们一些求职者的 feedback， 说我们这间很 fancy 的公司在面试的时候，如果你很幸运，你就会遇到一个很优质的美生打给你约面试时间，然后你选择来我们公司面试的话来我们办公室面试的话，他就会用很亲切的笑容给你充足的信心。那今天是第五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追踪，那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就一定要点五颗星对，那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那跟建议我们都会听的。好，那今天谢谢大家咯，拜拜。
谢谢 Wen， 谢谢 Yan， 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